那么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下面呢就是说啊，有些还有时间呢，我们就做一些问答啊，做一些回答。第一个问题说万法唯心造怎样理解？万法唯心造的话，其实就是讲到这个一切的一些万法是由我们说次第来讲的话，就一切的这个轮回，整个这个山河大地啊，我们的身心等等，它是由业而形成的。业呢是由心而造的，心造业，业显现这个轮回的山河大地。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看的时候呢，就一切的万法其实由心而造业，由业而形成的啊。所以说这个也可以从这方面理解万法唯心造。而且呢就是说它的作者啊，一切万法的作者是心，心来造业嘛，业来形成轮回嘛。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理解万法唯心造。第二呢是欲界和色界分别怎么解释。欲界的话它主要是以享受五妙欲为主，它的一种这个对于色身相为触的这样一种欲妙的执着非常强盛，所以像这样的话它是这个称之为欲界。然后色界呢，它就是说这方面呢不是那么的强盛，它这个妙欲不强盛，但是它的色法清净的色法方面还是有的，比如说它的身体啊清净，它的这些刹土啊，这些它的这些宫殿啊，这些方面的话就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比较清净的一种就说是这个色，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色法方面呢比较这个明显，而不是欲妙的执着享受欲妙方面不明显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主要的一种差别。第三呢是阿罗汉证得的漏尽通，阿罗汉已经证悟了漏尽通啊，就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小乘当中呢，只有阿罗汉证悟了漏尽通。大乘当中呢，大乘和小乘呢对比的话，小乘当中呢是阿罗汉证悟了漏尽通，那么大乘当中是佛陀有漏尽通这样的。第四问呢是第三十课第四段中有大爱道比丘尼涅槃之后，目犍连舍利子到恶鬼和地狱界去，看到外道本师在那里受苦，其中外道本师指的是谁？外道本师呢应该是指那个引光能源吧，应该是引光能源这个外道的本师，像这样就是应该是裸体外道的他们的一个裸体外道嘛，是哪个外道的一个本事吧，叫引光能源。在前行当中呢，好像后面还要讲吧，后面要讲的话就是在讲这个夜因果的时候，他会讲这个他的一个外道本事呢就叫做引光能源。而下面呢讲的话，怎么理解化身上师佛菩萨的化身的话，他生病呢是表演给弟子看的吗？化身呢就说是这个化身，它其实是两种意思。一种化身呢就说是佛陀的法报化三身当中的化身，那么这种化身呢是佛陀针对就普通众生就业惑众生显现的，这个叫化身，针对佛针对一地以上的菩萨显现的叫报身这样的。那么有一种化身理解是这样，还有一种化身呢它就是指的一种转世者叫化身，就现在我们称之的活佛这个像这样的活佛的话它就是这个化身。那么这种化身的意思呢，它其实不是那种法报化身身当中的化身，它就是一个转世者的意思。转世者呢当然就是说既可以是佛陀的化身的转世，也可以是菩萨的一转世，还是甚至也可以是一种好的修行人的转世，这样。所以说就转世者叫化身。那么上师是佛菩萨的化身，如果上师是佛菩萨的化身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有痛苦，他也不会有生病，因为在宝心论的观点呢，那么如果初地以上的菩萨他就不会有生老病死了。所以说如果他是初地以上的菩萨的化身的话，他就不会有生老病死，所以说他生病也是视线的，也或者说这里面讲表演的，他就是有一定的必要性，他为了就是说让弟子就是说是这个升起厌离心啊，或者让拉近就是说是导师和弟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如果他完完全全视线就高高在上呢，我们就觉得跟不上了你是一个神，我们是一个凡夫，你的所有的这种这个教养我们做不到。所以如果他视线就是说有生老啊，有吃饭睡觉啊，和一般人差不多的话，我们觉得还可以有随学的可能性，所以说他是有这样的必要这样的。下面说小时候与父母处不好关系，长大后与领导处不好关系，不知是怎样的什么样的因果。那么这个详细就是说具体的因果我们搞不清楚，但如果是处不好关系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主要是以前可能是挑拨离间呢，就是说经常挑拨别人的关系，所以现在呢自己呢也是和别人呢就是说关系处不好，是这样的，大概的话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这个原因。所以说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要是观察这样一种这个自己的过失啊，做忏悔 然后呢尽量呢就对对方呢啊以慈悲和菩提心来对待，因为这个是以前的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可能不一定容易改变，但是现在如果我们好好去对对方发善心的话，至少以后不会再有不好的果了。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尽量的给对方做利益的话，也有可以也有转变的可能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因果呢有这个方面呢，按照一些十善十不啊，就是说十不善业道等的因果的话，应该是从语言方面，就离间语啊等等，从这个方面呢就导致的。第三呢，成就者已经对四大自在，为什么还会受伤，还会有疼痛？如果是化性，为什么还会受伤呢？这些如果是这个成就者有很多，如果这个成就者他不是那种真实的正登地以上的这种圣者成就者的话，他就说他也不会有这种受伤疼痛的感觉。他就说是这个化性，化性的话，他就说如果他就是化性的话，他这个受伤也是化性的受伤。如果就是说你的化性就是好像就是很假的那种，我们能看出破绽呢，你这个是装的，你其实没有受伤，像这样的话其实并没有办法起到那种作用。所以他要化现，他化现的他因为更深的智慧嘛，所以他就会化现的很像很像，和这样一种真实的受伤没有什么差别，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是化现，他是他有这个能力化现的非常的逼真，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是他有这个能力。但如果另外一种，他如果不是真正的圣者的成就者，他是一个成就者，但是他不是圣者成就，因为是成就有世间成就、出间成就。他如果只是世间成就者，他有可能受伤，也会疼痛。他因为还没有登圣地的缘故，这样的。第四，想在菜园挂经幡，旁边有一些不净物可以挂吗？尽量离得远一点啊，是这样的啊，就说是这个如果是如果是这个菜园子里就是有一些这些粪坑啊、不净物啊，像这样我们就是说对角，就是说他这个粪坑如果是在。就是说一个脚上我们就在另外一个脚上挂，就说是离得稍微远一点，是这样的。不是说我这个菜园里有粪坑就整个菜园都不能挂，也 不一定是这样的，反正稍微离得远一点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净慧的执着。好，第五个问题说，有位师兄想把他在供的佛像结缘给弟子，听说每尊佛像都有护法神，要是护法神不同意是不行的，他弟子可以接受这种佛像？我没有听说这个佛像有护法神，然后就说是这个护法神保护的是什么不能送啊，这些没有说。可能说这个佛像是应该有护法神，但是呢这个所保护的不是说你不能送的意思啊，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他虽然有护法，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把这个佛像送给别人呢，这个也是护法神呢他是不会就说惩罚的，他也不会说你不能送，然后就是说谁接受的惩罚谁，这个是没有这样的说法的，是这样的。对，就已经回答过了。下面问题说，天气太热磕头时穿的背心短裤可以吗？虽然有些地方说呢可能是这个应该是就说是这个长裤啊长袖啊等等，但是呢我自己的这个观点的话就说是，如果自己的心是清净的，就说是不是说刻意的想要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尤其是天气很热的话，这个穿很多它可能也会影响这个修行的观想等等。所以如果天气热磕头的时候不是以这种轻慢心啊等等就穿背心短裤磕头，我觉得应该可以。第七个问题，我给学员说，成就了就可以不受因果了，如果证悟了空性不受还受因果，那证悟空性就没有用了，这样说对不对？成就呢我们前面讲了有两种成就，初次见的成就呢他就说是这个出现成就要看什么样的成就，就是佛呢他完完全全已经超越因果，那么菩萨呢他是怎么说呢，恶因恶果呢他不会再有了，然后呢就是说善因的善果还会有，他不会造业了，他也不会再感受这些痛苦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证悟了空性之后，那么就是说还受不受因果我们要一分为二，那么如果是那种恶因和恶果呢他不会恶因不会再造，有生老病死这些恶果呢他也不会这种再感受，但是呢这个善因和善果还会有的，比如说他发菩提心几次进账这一方面的善因还会做，善果呢还会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是恶因恶果的因果不会，证悟空性登圣地之后啊，这个地方的证悟空性应该是指圣地，那么如果不是应该是一体大乘的一体以上的菩萨，如果是证悟的空性是小乘的这些罗汉他还会受因果，当然他证悟的能力还不如大乘的这个菩萨，所以如果是大乘的菩萨呢，证悟了空性之后，善的因果还有， 恶的这个恶因不会再造，恶果呢，那从宏大的政府三角方面也不会再感受，因为宝相上讲生老病死等等，它不会再有了缘故。这样，第八的问题说，弟子是在大任上是传授菩萨戒时受持的，七性法子开示受持菩萨戒都有哪几种，都需要怎么守戒？那么这个守戒的方式呢，是在大任上是在讲入行论的，入行论的这样一种这个第二品，刚开始的时候呢，对于这个菩萨戒啊，它是有这个开示的，啊，对菩萨戒有开示，随着我们就可以看这个入行论第二品的开始，对菩萨戒的这个总说，还有这些手持的方式啊，它都有，这方面有，还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三戒论啊，三戒要解当中呢，对菩萨戒呢，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开示，所以也可以去看，看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跟随自己的根基啊，看手持这样一种一条吗？啊，就是还是受持这个多条嘛，等等这个方面都可以选择。第九个问题，发露忏悔是要说出每个罪业吗？还是心里边作意罪业边念百字明或心咒就可以呢？反正如果我们就是发露罪业呢，一般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在上师啊等的面前把这个罪业说出来，这个叫发露。但有些时候呢，上师们说呢，就是说如果在佛像面前啊，你不要想这个是佛像，他是不知道的。他就是说不像上师一样是个真人，他应该我对他说了也大问题没有，应该不要这样想，就是我们反正就是说佛呢，他是我们要把它当成真实的一种智慧身的佛，那我在佛像面前说出自己的罪业也可以。心里作意呢，如果我想我心里作意啊，我就是真正的后悔啊，就是说后悔心厌患的心来就是作意，然后呢我也知道佛是辩智，他也知道我的发怒，也类似于发怒忏悔是一样的，这个也可以。第十，业力忏悔是什么关系？业力呢，它就是一种造了业之后的一种感果的力量，叫业力。忏悔呢，就是把这个感果的力量，就是说消尽的一种这个能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他如果不忏悔，他的业力成熟了，他就会成熟痛苦。当然，如果忏悔呢，就可以把这个业力啊，成熟这个业的力量，通过忏悔的方式消减，乃至于完全消灭。主要是他自己的关系呢，就是一个对峙的关系，他就是一种能治和所治啊，所对峙的就是业力，能对峙的就是忏悔，所以他就是能治所治的关系。第二十六，怎样看待圣者的忏悔与业力现前？那么这个就是示现啊，这个就是示现。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圣者他就是说是这个为了让我们这种啊，为了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升起信心呢，他要就是说示现业力现前，那要示现忏悔。但是呢，如果说是业力不现前，圣者会不会忏悔呢？业力不现前，他也会忏悔，因为他虽然证悟了圣谛，相续当中的这个业因啊不会再成熟了，但是呢业因还存在，所以说他在修法当中也需要忏悔以前的造过的，在他的相续当中不会再成熟的这种业。也就是说，圣者的相续当中，他证悟空性的没有成佛之前，相续当中还是会有业的种子存在，但这个业的种子呢，它不会结果了。他不会成熟了，是这样的。但是他虽然不成熟，他业力还有，所以他还圣者需要忏悔，但是业力呢不会现前了。如果他的业力现前是示现的，但是忏悔呢他还是要做的。这个这样理解的问题。二七说，修上师瑜伽时，最后说到在日常生活中的起心动念都观想为上师的智慧。如果我平时有贪嗔痴的念头，如何将他认为这是上师的智慧？我们的贪嗔痴的念头就观想，就认知这个贪心嗔心痴心的本体，它的本性，它的实相，其实就是智慧。因为在就烦恼即菩提，那烦恼即菩提，然后在大幻网当中也是讲了五烦恼即是五智。所以说就是当我们升起贪嗔痴的时候，安住它的实相，就知道哦，这个实相它的这个烦恼的本性就是实相，这个实相就是上师的智慧啊。所以说可以把一切包括烦恼在内的都可以观想成上师的智慧的显现。第二十八问，在学习前行寿命无常的生缘极微，死缘众多时，有师兄以一些造善业而言的寿命的公案为根据，认为生缘还是有的。比如通过放生共生等善法得绝症的人痊愈，还有了凡四训中的行善法改命的案例，请问法师如何辨析这个问题？那么就说是这个生缘就说什么呢，就说是生缘还是有的，生缘是有，这个地方说是生缘极微，死缘众多，没有说是生缘没有全是死缘，那没这样讲。所以说他既然是生缘极微呢，他就说很少很少，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有些通过放生共生 啊，了凡四训他就是了凡一个人，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还是能够改变命运的人不多。所以从这个整个侧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样理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生缘即为死缘众多和改造命运，它已经是两个层次了，它一个是两个层次了，是这样的。所以生缘即为，它就是在讲我们不修行的状态之下，轮回当中的实际状态就是生缘即为死缘众多的，它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说我通过放生呢，你通过放生，你通过这些修行的，至于通过常住法，它已经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对峙了，所以它的层次要显然比这个高很多，是这样。而且呢，在很多地方讲呢，如果是已经比如说得绝症的这个人痊愈等等，如果他的已经将近的寿命的话，你再怎么样通过善行，他也没办法改变将近的寿命，要是我清理也没办法改变。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应该分层次，分不同情况了解这个问题。而有人说，入行论三重海地二三十一课中，如果遇到委员和非人的干扰，我们应当做如是想，已经布施了的身体让他们随意享用，这样一来委员和障碍才能得以清除。但有道友说，他的老师告诉他这种方法不对，说就是因为这样，很多学佛的人把自己身体搞得很糟，恳请法师给予解惑。那么其实这里面的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方法一定是对的啊，这个方法100%对的，但是呢，就是说使用这个方法的人，他的层次有没有达到这样高度，这要分析。所以有些修行的人可能不是说方法不对，而是在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条件，他自己的这种层次啊，没达到那么高的标准，或者他错解了这样的方式方法，开始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这个方面有可能就是说不太善巧，把自己的身体搞得糟，而不是说这个方法本身就说是不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呢，就是使用者，你在用这个方法的人，他是不是第一个，他使用的时候，他理解的时候是不是正确的？第二呢，他使用这个方法的人，他的层次是不是达到这样一种高度了？这方面如果我们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啊，有些人的确呢，他就说是错误理解，自己没达到这么个标准的时候就使用这样的方式，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自己的力量不够，反而适得其反啊，也这个可能性有。所以说在初学的时候啊，我们有些时候在初学的时候啊，没办法自己的智慧见解没达不到那么高的时候呢，我们就暂时不用这个方法，用其他的方法。当我们的菩提心升起来了，这个方法100%管用，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看自己的层次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方面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修行人的问题。第30个问题说，佛说目前人寿每100年减一岁，但有人会说自古就有人生70古来稀的说法，现在的社会反而活70岁不觉得稀有了，如何理解？另外有人也会说，以前古代经常吃素反而活得不久，现在就是因为吃肉人寿命才长了，该如何辩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从全局来看，就是说人生是其实古来稀，的确是这样的。真正的就是说是活过70岁的人呢，他现在其实也不多，只不过有时候从局部的侧面来讲啊，从局部的侧面来讲的话，似乎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地区的人他开始就说是70岁的人慢慢多起来，但即便是现在的话，中国他的一种平均的寿命也是刚刚70多一点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平均寿命70多一点点的话，他也不是特别多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再加上把其他的一些战乱呢，还有这些短寿的这些综合起来分析整个世界的话，它其实真实来讲70岁啊，还是从全面来讲还是不多。所以我们如果只盯着一个地方看呢，似乎好像很难理解，但是如果盯着全盘来看的话，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吃素和吃肉到底哪一个更健康呢？其实现在很多医学人他也讲了这样很多，通过这个吃肉引发很多的问题的，这个也有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其实都不用我们来辨别，都通过这个有些这样一种这个世间这些就是说搞的一些对比的资料，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吃素它的确是就是说对我们的健康呢是非常有益的这个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益，而且如果真正吃素了，容易消化，而且不会落入很多这样一种副作用啊。总体来讲，吃素比吃肉呢肯定是要这个健康很多，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某某人吃了素了他身体反而不好了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总体来讲应该是吃素还是比吃肉还是要健康很多。第31问题呢，在修上师瑜伽时可否一边顶礼一边念诵经咒？上师在32课法本中开示，但如果你觉得与法王的缘分不太足，信心不太够，那观想你的根本上师也可以，虚无中并没有说非要祈祷某一上师，那是不是意味着可以不念法王祈祷文代之以其他？ 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一般来讲，我们按照这个仪轨当中所说的去做，这可以观想来观照观想法为宝。但如果就是说我们就对法王觉得没有缘分不大的话，然后观想其他的这种自己的上师，然后再念诵自己的上师的祈祷文，也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这个上师可以这样变通的话，这个祈祷文也应该可以这样变通啊，就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是可以的。三十二问，有些学员在补传承的时候一边听视频一边看法本，能否算作圆满传承？这位学员啊，学到前行第三十二课，打算从第一学期的离幸福很近开始补课，如何一边跟着学修进度一边尽快补课？法师能否提个好的建议？听看视频和看听视频和看法本，这个应该好像不会有什么冲突吧，是这样的。就说是这个他应该可以，反正听了视频当中的这个传承听完的应该算是这个传承圆满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要补第一课的话，一边跟学一边补，那就应该怎么说呢，就找其他的时间来补吧，在我们这个正常的学修的课之外，找一些其他的零散的时间来，就说是这个补离幸福很近的课，这样的话就应该是可以的。三十三，先有神识还是先有身体？人在母亲的腹中还能给别人托梦，是什么缘故？神识和身体呢？其实呢，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自己的就说神识，它要进入到这样一种这个受精卵当中。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说是应该说神识要进入到这样一种身体当中，那么身体是这个所谓的受精卵是后来才有的，神识呢就是它是不断相续的。我们的轮回呢，其实主要是心识在相续。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应该是先有这个神识再有身体。但如果从入胎的侧面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我现在的身体和我现在的神识，它应该就是说你在没有入到受精卵之前呢，它还不能说这个是我身体的神识，但是如果进去了应该说就是同时的。但是呢，如果从那种神识是主体的漂流者，然后呢这个身体呢是不断每时都会变化的，侧面来讲应该说是神识在前。那么人在母亲的腹中给别人托梦是什么缘故？这个是一些特殊的因缘啊，是这样子，有些因缘特殊的就可以，一般的凡夫人也做不到。一般的凡夫人在腹中的话，他都是昏迷的状态了，他都是迷失了自己的状态的，一般来讲是做不到的。但是有些可能是特殊的吧，有些很特别的，有些特殊因缘可以，这个不是普遍现象。第三十四个问题说，安住本性的无缘境界中观修，是不是必须证悟空性的人才能做到？一般人即使学了密法也只能做有相观修。安住本性无缘境界，那么就要看这个所安住的这个无缘境界是怎么样的一种。如果是自相的那种无缘境界呢，必须要证悟才行。但是如果是总相的可以啊，总相呢就是说是它是一些觉受，它不是真实的证，它是一种觉受，这个也可以，或者一种见解也可以，安住在这种见解当中。那学了密法也可以做这个相似的无缘观修，也不是说一般的人完全只能做有相观修，这个不一定。莫不莫切在这个澄清宝如论当中也是讲的了，这种离弃的大空性呢，就说是这个一般的凡夫人有见解的时候也可以相似修，所以说这种相似修呢，其实修的也是离弃空性。但是呢不是那么严格的一些空性，可修是可以修，但是呢不是那么严格的。第三十五问呢，弟子在观修人无我时，对于眼耳鼻舌胳膊等这些可见的部分可推不是我，但看过很多灵魂转世的公案，弟子不知该如何视为灵魂，自相续心识等这些也不是我。那么这个是一样的，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灵魂，灵魂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讲我们的第六识还有这个自己的相续心识，这个一个意思。像只不过呢有的时候呢就通过不同的根，它显现了不同的眼识耳识等等。那么这些不是我呢，就是说是如果他就是观察分析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他把这个眼耳鼻换成了这些眼识耳识鼻识等等，那么这些和观察眼耳鼻不是我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不同的方式，把这些心识呢它也不是我，因为这些心识是多体的，它会变化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么多心识，我就是说比如说看今天看到这么多的人，那么哪一个心识是我呢？看到了这么多人，看到产生了这么多心识，没有一个心识真实的我。如果有这么多心识是我，那就我就成了无数多了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方式也可以知道心识也不是我。 三十六问说，请问心识、意识、念头三者各指什么？其实呢，这个方面呢是差不多啊。心识它是总称，眼识、耳识啊，乃至于意识啊等等，它都是总称。那意识呢，它是这个心识当中的第六个心识，第六心王叫意识。念头呢，也就是我们在意识当中的啊，就产生的啊，这个是瓶子，这个是柱子等等的念头，它是属于意识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三十七，业是常法还是无常法？业一定是无常法啊。如果业是常法，就没办法成为业了，因为业是变化的，要从业而生果。如果是恒常的，它永远是业啊，它就没办法生果了。所以业呢，100%是无常法。第三十八，淘宝上的高和有刻法王印章的，请问法师，使用法王印章是否需要法王开许？这样的高和如法吗？能请吗？如果说是，当然就说是这个也不一定。真正的法王就说要开学怎么怎么样，其实如果说是这个他们的做这些的发心不知道怎么，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有信心的话，他如果这个法王的印章的的确确是按照那种原版这样翻作的，应该是有加持的。法王也可以开学，反正能够利众生的话，这个也是开学的。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高无合呢，如果是真正是这个标准的这些，可以请也可以用，因为我们有这些的时候也可以意念法王，也可以得到法王的加持，所以这应该是可以的，我觉得。三十九，弟子前一段时间请人吃饭，他们点了一份麻辣龙虾，开始我并不知道是杀活的，后来知道了，碍于情面没有退菜，当时我心里不舒服，感觉造了很大的罪业，请问怎么办？那么一方面来讲呢，是当时不知道这样的，不知道这样的话就说是可能就是说从他的一种造业的分支来讲，这个不是圆满的业吧，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有不舒服的感觉，就说明还是有惭愧心然后呢就是说是再通过这个念一些忏悔啊，做一些放生，念一些金刚砂的百字明忏悔，这个罪业应该是可以清净的这个罪业从这个问题的一种描述来看，应该不是很大的罪业，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惭愧心做一些忏悔的话，决定可以清净的。第四十问，如果我现在有特别想吃肉的念头，我没有看见肉，那我想吃肉的这个贪心的对境是什么？我对哪个观空性？就是说没有看到肉呢，是眼睛是前面没看，但是你的脑海当中想吃肉的这个脑海当中的这个肉，就是你贪心的对境，就是我要对这个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这个肉的一种概念，肉的一种影像，对它呢观空性就是说我脑海里面浮现出来这个盘子里面装的这个肉，它是空的，就这样的。虽然脑海没有。就说是这个眼识面前没有，但是脑海里面已经印象出来了，就观想脑海里面的这盘肉为空性。第四十一问，请问入行论智慧品中心念住中的意识到底是什么？它存在哪里？怎样论或是？那么这个意识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当中的意识，是这样的。那么它存在就存在哪里呢？就是说存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从现在的这个现象来讲，就在我们的相续，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存在着。怎么样流转后世呢？就是说当我们死了之后，这个身体不要腐朽嘛，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它就会从身体里面出来，就身体和心它就会分离，身心分散，这样的身心分散之后呢，就是这个心识呢，它就会在出来之后，在中医生当中形成一个一生生形成一个就是说是微细的五蕴，然后这个微细的五蕴，微细的这个五蕴呢，就是说是做微细的色蕴做载体，这个意识呢跟随这个微细的五蕴入胎，现在呢就这样了，进入到下一个受精卵当中，然后开始就是说是继续的发育啊、出生啊等等。那如果是化身呢，它不一定有这样一种入胎，但是呢它就可以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微细的一生生，它就可以突然结生这样的。第四十二问，目前正在学前行，刚进入观修阶段，要观修的文字内容记不下来，观修的情景和画面很模糊，身体的觉受也很微弱，请问如何提升观想的能力，有什么窍诀吗？另外观修的时候需要闭眼吗？那么就是说这个刚开始修的时候呢，可能是不太清楚的，很正常。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文字不多呢，我们就努力记下来，如果实在记不下来呢，我们就在放在面前看着，就把书摆在眼前，就这个就是说看一下就是说只闭着眼睛想一下，看了一下又闭着眼睛想一下，或者实在这个不行呢，就把大概的意思，就它的这个脉络吧，大概意思就是记下来之后呢再进行观想。 那么这个呢，就越观越清晰，因为我们就刚开观 不清楚，因为它不熟悉。那么如果熟悉之后呢，它就可以观想的 很清楚。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训练，啊，用训练。如果长时间训练之后呢，它的观想能力就可以提升。这个方面呢，可以通过祈祷上师啊，就祈祷这样文殊菩萨加持我们的一种念力能够提升。然后如果我们的念力能够提升呢，我们观想的时候也可以啊，这个观想的能力也可以提升。观想的时候需不需要闭眼呢？这个叫啊，这个都可以。有些大的说不闭眼啊，微闭；有的时候是睁着眼睛，有的时候可以闭，微闭着也可以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我们初期的时候看哪种方式比较适合于我们观修。像这样的话，暂时来讲都是可以的。那么后面的修到后面的时候，就看就他自己是怎么要求的，闭眼还是不闭眼都可以。第十三问呢，法王宣说念诵六百万佛号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请问有没有念诵的质量上做过开示，以及圆满念诵后是当时就能往生，还是在不久来将来的一世往生？那么这个质量呢，当然就是说它的一种往生四因来设置是最好的啊，像往生四因设最好的如果不行的话，当然就是说心和愿一定要有，就是我的这个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和想往生的心特别重要，这两个就越强烈，那么你这个念六百佛号的一种质量就越高。念完之后呢，如果你没有造这些大的罪业的话，今生就可以往生。如果你念完之后又造了一些很重的罪业啊，或导致你在死的时候不愿意往生的，有可能在下一世往生，即便在下一世往生也很快，是这样的。请问您如何念正确的藏语的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呢是在咱们的念诵集当中有嘛，中丹丁地狱邪巴扎俊巴达巴德巴桑吉贡欧化德灭巴拉香茶拉丘多加就，那么就是说这个藏语的南无阿弥陀佛，它就有顶礼供养皈依啊等等，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比较长，汉语的话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其实这个汉语呢其实是梵语翻译过来的。四十五问，有人说诵经咒包括六字大明咒、金刚经咒等都要得到传承才可以送，没得到传承送了也白送，对吗？这个呢我们就是这样说，最好能够得到这样一种传承，但是如果没有得到传承，有信心也能够得到很大的加持，这个绝对不是白送啊，绝对不是白送。这个当然是等他们也是开示过的啊，有些这个很秘密的这样咒语呢它必须要得传承，但是有些公开的啊，早就公开了六字大明咒啊、金刚萨埵清咒等等啊，没有传承，如果你有信心呢，你念诵的功德加持力非常巨大，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传承的更好，是这样的。四十六问说，观修的时候双加扶做左腿在下右腿在上，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如果做累了想换一下腿的姿势，那么手应该这个腿可以换就是手呢它是定印，手这个定印呢就是说是这个不要换这个手的这个左手在下右手在上这个定义呢是这个有这样是这样规定的。那么腿呢有些时候呢有这样互相交替的，这个有地方也有，但是手印呢没说可以换的。第四十七问说，供曼札的时候属修曼札供三十七堆还是供五堆表示五方佛？那么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在放在这个表示五方佛的时候呢，它就是把这个堆成三十七堆的样子然后观想的时候呢就观想成五方佛摆在佛台上然后我们然后在下面呢就是以这个另外一个曼札开始对它进行供养，是这样的。它是这个以三十七堆的一种样子摆，然后呢就观想是五方佛，是这样的意思。当我们在放供品的时候就想这些都是中间的是这个什么毗卢遮那佛东边是这个金刚萨埵或者不动佛等等，我们在放的时候是观想这个主尊和眷属，但是呢摆的样子呢反正一层一层的这样摆上来，不一定是按照三十七堆去数，但是就像我们那种供完三十七堆的这个形象就是这样的。第四十八问呢，供水杯有什么要求吗？之前请了一套铜的，时间久了会生锈怎么办？这个呢就没什么要求吧。如果自己有的时候呢，玻璃杯啊、瓷杯、瓷碗啊，还有这些铜杯啊、不锈钢杯啊，也都应该可以。如果时间久了生锈呢，就可以擦一下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铜锈擦掉。一般来讲呢，如果自己这个铜杯呢供完之后马上擦的话，擦干的话应该不会容易生锈的，这样的。第四十九问说，请问释迦牟尼佛在苦行后成佛时视线上并未一直丧失，请问佛陀算是独觉吗？佛陀不是独觉。那么就佛陀的苦行，在佛陀在最后一世的时候呢，他都没有一直丧失， 他为什么不一直上师呢？因为佛陀在成佛的时候，在那一世成佛之前，他已经是实地菩萨了。实地菩萨在他在因地的时候，在一到十地乃至于在凡夫的时候，已经一直了无数的上师，所以最后一世呢，他就不需要再一直上师的，是这样的。他已经力量够了，所以他不算是独觉啊。他那种和独觉的一种体性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苦行林安住的时候，他的一种心识呢，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禁居天，然后在这些这个净土的佛面前得灌顶的说法也有。所以说呢，从那个方面的视线在讲的时候，他也是有这个意志上师的。第五十问，请问圣解性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公部分对佛陀的信心算是圣解性呢？那么圣解性的标准呢，其实就是一种真正的圣解的信心，完完全全呢，它有了一种就是说圣解信心的一种根据，然后在这个根据不退转的一种信心。圣解和不退转它是两个方面，就是说从正面来讲就是圣解啊，完完全全的殊胜的了解圣解的信心啊，然后反方面来讲呢是不退转啊，就是说从另外层面就是不退转的信心，它也是圣啊，就是圣解性另外一个方面。公部分的这个佛陀的信心算不算圣解性呢？从它的一种作用来讲应该算，但是呢，如果从它那些圣解性的标准，它是不是有那种根据啊，这个不确定，但是从它的一种作用来讲应该是已经达到那种高度了，是这样的。第五十一，用念珠计数时，有道友说应用左手数珠，用右手不易，是否不能用右手数珠？为什么？这个在序部当中有讲的啊，就是说在这个丹东活佛讲的这个念珠的用法，还有大恩上师讲的这个念珠的使用，还有很多序部讲的话，就是说是在念诵的时候的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应该是左手啊，偶尔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用右手，特殊的法用右手也有，但是呢主要是用左手数珠，右手呢是不太适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序部当中有这样讲的，而且呢就是在两位就是说是这个大恩上师的一些开示当中呢也讲过这样一种这个应该用左手拿念珠的一种这个校正，这样的。第五十二问题说，弟子观修了暇满难得之后，不时会升起厌离心，不是想出家，可是却不懂得如何处理自己家人的关系，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而观修完无常之后，对世间一切都产生厌倦感，对身边的人生不起悲心，只是自己想要远离他们。弟子如何圆融处理？这样是不是应该多修悲心菩提心？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观修这些时候呢，他有的时候啊，就说是在观修的时候，我们应该抓住他的一种这个恶药，就观暇满和观无常，它是为了让我们放松对今生的执着，主要是引发我们修行佛法的一种正念，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升起这样一种无常和这个暇满休息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适时的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什么呢？放在就说是修正法上面，一定要修正法，而其他的东西我们要弱化它，就比如说它导致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家人处理啊，或者说对世间厌倦，我们要弱化。然后我们要就说是修的时候，我们要这个强调什么呢？就是说是解脱道的重要性，也一定要用这个来修正法。那么就是说修悲心这个可以啊，就是在因为我们已经学了悲心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悲心啊菩提心来对治自己的一种厌倦，因为这个厌倦有的时候的确会对自己的修行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所以说我们修法呢，它不是为了伤害众生的。所以说呢，我们修了这个无常，只是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用一个正确的心态和家人相处，而不是说看到一切都很讨厌啊这些。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很讨厌很厌恶，其实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它应该不是升起这个修无常修暇满应该有的一种心态，它应该是更智慧，然后呢就是说它对于这个修行正法，它对修行正法方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兴趣，然后对于身边的人呢，它因为是无常的缘故，咱们学无常的是一样的嘛，反正因为是无常的，是随着我们应该和睦相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既然它是无常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通过这个佛法，通过这些好的事情利益他们，通过正确的方式利益他们。所以说如果身体的厌恶让别人感觉不高兴啊，或者是感觉很厌烦呢，这个可能就是需要调整的。下面最后一个问题，五三问说，法越来越深的时候，为什么委员也越来越重？因为就是说这个修法它主要是这个什么呢？修法呢主要是让我们获得解脱，从外在的侧面来讲，那么因为你不修法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它相应于这个世间的境界，从另外角度来讲相应于魔的境界， 很多这个废人呢、魔啊，他也是愿意这些众生呢安住在这样不好的状态当中，所以他不会这样做障碍。但是当你修法越来越深的时候，你越来越远离魔的控制，你越来越靠近于利益众生，然后利益众生的人越来越多，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会离开魔的控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非人呢，魔他也会做障碍。所以当你修得越来越深的时候，你认真修行的时候，那个时候魔他就会感觉到威胁，他就会给我们做障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它其实我们是和内心的一种习气和内心的障碍在战斗。如果我们不修行的时候呢，看似很平静，就像我们的内心当中就一潭水一样，里面有很多杂质，就你不去搅动它呢，似乎的一切都是平安啊，就是说都是相安无事的。但是如果你搅动，你想要清理这个水池的时候，真正想清理的时候，它很多东西翻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不修行的时候呢，它这个习气啊，它是平稳运作，但是修行的东西都是和习气背道而驰的。所以说都和习气背道而驰，如果你修得越来越深，那就相当于它的深度和这个轮回的习气背道而驰的深度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很多习气会翻起来，翻起来的时候，这个习气翻起来之后显现上去变成了伪缘了，就是这样的。而且就是我们要对峙这样的习气呢，很多伪缘啊，很多这个心理的或者外在的东西，它都会受到我们内心的这些修法的这个影响，外面的这些一切的它其实也会随之而发生这个改变，所以说就显现上变成伪缘的方式来障碍我们。这个我们了这个道理之后呢，应该以七道上师啊、观空性无常等等的方式来对峙，像今天我们所讲的课所讲的一样，这样的。好，那么今天我们的回答问题呢，时间呢也到此为止了。那下面我们做回向，回向之前呢，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就在上师三宝面前呢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长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福果，祈愿一切道友修行顺利，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住这样正念当中的一些一起回向。所论的于团结热巴尼吞天地不赞难盘邪将揭开了揭瓦龙车白热比出你做恶做恶修将于出荣华继承各样那自己等把苍阳送多吉用等跟你做不得得往那也那就和公司事等个神奇姐姐的那我说我刚给自己推荐的我儿中东西多把一运求不是的难免的想起求的特别的那将看见做的更麻烦我儿让东西的话那么加倍原本那不生说经营定的结巴的学我则不总结结的话跟得样结全部的将我的话无结样结是中跟得让我们能力等不相信说把将做大心事把我能整个价格结束样的人工厂家我自动在大的要长你的求得见那今晨你别我特度让恩你记着我身心的恨才得不及地经养得起我真懂不得送给龙灯托亲切你不再清楚不得说这美的家等待永远的里人没做人本地化解做你跟夜了门把的哭了冬季的松哥我用当的在西港也奔走地狱的满里就给你做宿舍门墨西哥把在江不你不愿你能为舍身家不得说我啊我们做个人本马舍得嗯啊我们做个人本马舍得嗯啊我们做个人本马舍得